这段时间，人间富贵花景甜和人间第一哥孙雨晨的大瓜吃的人们是不亦乐乎。3000万的彩礼，5000万美金的代运费，100万美金的酒店，还有豪华公务机云端之上的浪漫，1小时温柔之乡的磨指甲，各种瓜种，甚至黑道都要出场了，为我们焦虑的生活平添一抹亮色，给我们贫穷的想象力拓展了空间。它甚至让我们耳边不断响起那声深情的妈妈。瓜要吃，法要看，瓜是别人的纠缠，法是你我的命盘。就在大家吃瓜的时候，决定中国人命运的一系列法律悄悄出炉了。2020年8月底到9月初，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一口气表决通过了5部法律，他们分别是《国防动员法》《律师法》《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农业法》，有的是全新制定的法，有的是旧法新增了相关的关键的条款。而且针对有钱人的反跨境腐败法、企业破产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3部草案即将通过。官方说，这是依法治国，完善体系，提高治国能力。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铁幕这次真的要降临了。律师法是一部1996年就通过的老法，几经修订，但以前主要是针对技术性的内容，比如说会见程序、注册流程等等等等。这次啊，却旗帜鲜明地给律师增加了政治定位。第一，在第3条第1款中，他说律师工作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全世界正常国家的律师法都没有忠诚于某个政党的条款，中国的律师法以前也没有，顶多是片上话一样存在于律协这么一个社团自治的组织的章程里，但现在他已经旗帜鲜明地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放进了总则最靠前的位置，昭告天下，从此以后律师是党的小弟了。而且这不仅是喊喊口号啊，帮会还具体啊，不，组织上还具体有行为要求。新增第2款规定了具体行为，律师事务所要按照党的章程和党内法规设立党组织，开展党的活动，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啊，比如说提供场地、提供人手、提供经费、提供茶水。也就是说，以后律所开党会、组织入党宣誓仪式、传达党的会议精神将成为常态。请注意，应当这俩字在法律里是必须完成的义务，不是给你商量。对了，过去这个拥护党领导的条款就写进了司法部的规章里，但司法部是政府的行政机关啊，这在法理上就很尴尬了。你个行政机关凭什么给只该忠诚于宪法的律师设定政治忠诚义务？法律依据何在？这是不是违宪？当然我又肤浅了，看过我油管第一期节目的观众都知道，我国的宪法顶个球啊。而且拥护党领导这一条过去还写进了法官法和检察官法，从法理而言，法官和检察官是吃国家饭的，他只能忠诚于国家，不能忠诚于政党。你让他们忠诚于政党而不是国家，请问是在讽刺中国共产党把国家变成了党国吗？是在讽刺当年共产党号召大家起来打倒蒋介石的党国？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吗？放眼英美日法德这些文明国家的法官检察官，人家只忠诚于法而不是政党。而且中国新的律师法不仅要求律师在精神上成为党的信徒，行为上进行党务活动，还有第3个新增条款，把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写进了律师的职业条件里。你不忠诚于党，就不给你发律师证，就没饭碗。我想起了韩国电影《辩护人》，在全斗焕、全卡卡的独裁下，也没有要求韩国律师必须忠诚于他的一心会，韩国律师仍有空间行使神圣的职责。
이조차 옹호할 아무런 법률적 방법이 없는 이런 상황에서 법조인이 맨 앞에서 해야지요. 그게 진짜 법조인의 의무지요.
全世界正常国家 负责审判的法官、负责提控的检察官、负责辩护的律师必须代表不同立场，这才能在法庭上形成相互的制衡。而中国的新律师法让控辩审三方都成了党的信徒，这怎么形成三角制衡？这怎么体现法律美学意义的完美三角？他们仨都站在了一边了，大哥顺拐了呀。他们仨都说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党让咋判就咋判，不如直接让党委按党章宣布谁是坏分子就行了嘛，他有毒，谁有毒。但想想这个画面都很刺激，律师入职不是向宪法宣誓，而是高呼"我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律所不是时时传来争论大陆法和海洋法谁优谁劣，而是此起彼伏："为了党的事业，我要抛头颅洒热血。"大学法律系不是查看古罗马的法典，而是抄党章，就是不求最法律，但求最忠诚。这他妈不是精神病院了吗？
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虽然过去不听话也可能被吊销执照，但过去当婊子、当嫂子还是要立牌坊，现在吃饺子都不蘸醋了。这两天啊，还通过了一部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这是中国第一部专门保护耕地的法律。记住它的历史地位，党政同责。这排放 24K 啊，啥意思？就是地怎么用，能不能动，实操中种什么，必须听党和国家的。你不能嫌种玉米不赚钱就改种葡萄，不能嫌水稻便宜改去养鱼。你以为地是你们家的？不，地是党。而且监管手段非常强硬，天上有卫星盯着，地下有执法队排查，不听话咋办？那你们家以后农用地的转用和审批就暂停了呀。所以啊，还另外修订了农业法，把粮食安全单列成一章，突出战略地位。更好玩的是，把农业和农村工作也要坚持党的领导，首次写进了农业法。党指挥枪杆子，党指挥刀把子，党指挥笔杆子，党还要指挥锄头把子。以后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派党性啊，连耕牛的哞哞叫声都充满了党性。哞哞哞哞给党听，我牛来把党摒弃。跑题了，说认真点，这么严控农村的粮食生产，到底是要大仗还是要土改啊？或者是一边打仗一边土改。换个话题，说说跟普通人息息相关的医疗保障法，这是中国第一部医保专门法。为什么突然立法？医保亏空啊，经济下行，人口老龄，年轻人躺平，我没工作，不结婚，不生小孩，我性压抑，交什么医保啊？宣传不承认，但国家医保局在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里写，居民医保参保人数从2019年的 10.25 亿掉到了2025年的 9.42 亿，七年跑了参保人数8300多万人。为了严谨，两个数字我都取自于国家医保局年度公报同一栏目，同一调查口径。它说明能交钱的人越来越少，花钱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老。所以必须立法，让你们家交钱。你们不交钱，老干部怎么躺在五星级的高干病房里休养啊？有朋友说啊，咱国家的医保社保其实不是保险，是税。您说的还是客气了，因为不论是税还是费，或者黑社会的保护费，好歹能换点实惠，换点服务。可是你交医保社保，很可能就是交了一个永远轮不上你的份子钱，或者根本就是按年度交的人头罚款。现在很多药都被踢出了医保范围，您顶多开点红药水、紫药水什么的，至于挪用了多少，给特供病房补贴了多少，这永远是个秘密。所以，医疗保障法就是医疗障眼法，它是强制老百姓交医保填补亏空的法。过去居民自愿交，也没个法来管你，爱交不交，现在你不交就是违法了。虽然惩罚细则还没出，但你想想，你骑个电动车都不会放过你，你要是没交医保，那不顶风追你八里地啊。总之，这部法对交纳义务 写得很强硬，应得的权利却没说，只是说细则是交给各地按照国家规定来确定，也就是另行规定。懂中国的人都知道，但凡好事需要另行规定，就意味着这好事永远轮不着你。不奇怪，您生在这个国家本来就是被另行规定，边户齐民呢，别把自己不当外人，别自作多情。人家问你一声吃了吗，您那你还真以为要请你吃饭啊？人家夸你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你就真以为这国家属于你啊？不，你不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你是共产主义接盘人。要不怎么只让你交费而不享受福利呢？放宽心，你只当是生于这个国家是来串个门儿，下辈子好好投胎吧。眼见经济下行，失业的人越来越多，国家也着急呀。大家知道，皇上心软，见不得穷人，于是这次重新修订了企业破产法。看数据，全国破产案件从2020年前后的 4.3 万件涨到2024年的 10.3 万件，五年翻了2倍半。涉破企业5.53万家，牵涉资产1.18万亿。2025年案件数回落到8.5万件，可涉破资产从1.18万亿涨到了1.76万亿，破产金额涨了近 50%。企业垮了太多，党怕影响社会稳定了。你看，恒大那2.48万亿的窟窿还不知道该怎么填。全国龙头企业融创、碧桂园、万科又一个一个接近暴雷。上市房企里出险的43家，有息负债高达 2.65 万亿。广大中小微企业那是更危险。所谓中国的有限责任公司，这名字啊，跟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样，没有一个字是真的。我们是假的责任有限公司。真正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意思是，公司倒了，债跟老板个人资产无关。但在中国，银行放贷一定要老板签连带责任保障，你不签不给你放贷。国外的企业贷款也有个人担保的，但老板还不上可以申请个人破产，清算完剩下的免掉，几年后重新做人，照样开公司为社会做贡献。但中国除了深圳试点个人破产，其他城市生意破产了，债还得跟你一辈子，所以厂子一垮，老板就带着小姨子跑路了。那失业的群众肯定跑到政府门口摆造型啊，又是下跪喊共产党万岁，我把党来比母亲，跪来跪去唱来唱去，把政府门口的地砖都跪坏好几轮了也没用啊。所以党这次修订破产法，新增连带个人债务人制度，就是想把国外的破产法某些精神引进来，让社会更加稳定。公司把资产清算，剩下的的确还不起了，经过五年考察期可以了结，让企业向死而生，不用一辈子当老赖。但党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风格呀，这个新法适用范围很窄，考察期还得五年，社会稳定还摆在第一位，党不想让你破产，你就不能破产。破产就不是个经济现象，而是政治行为。老板们这么一想啊，哎，我大爷的，我都五六十岁了，等你批准我破产，我都七老八十了，还不如现在就跑路吧。何况在中国，一切皆可贪，明明可以不破产，就是批准你破产，这叫假破产，真转移资产。我国有这样的案例啊，明明企业还行，为了转移资产贪点钱，官商勾结做假破产。所以虽然这次在审议破产法修订草案新增四个专章，实际上新增和修改160多条啊，实际上就是水泊梁山第三条好汉天机星无用。这次还修订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这是一部老法，实行了20多年了，这次是第一次大修，从50多条条款扩到了80条。为什么要大修？银行的棺材板快盖不住了。按官方的说法，就是这次修法是把过去容易成为风险源头、法律上却约束不够的主体纳入到监管。大家知道，中国官方文件的话都是火星语，听不懂、看不懂。按人话讲，就是说中国银行最大的风险不是劫匪，而是银行大 动或者实际控制人本身。劫匪才能劫走几个钱啊？比如著名的河南村镇银行，有一天忽然说系统故障，忽然60万的储户就取不出钱了，400多亿钱没了，而把钱倒走的正是银行的实际控制人老板吕毅。他通过上百家影子公司控制了十几家银行，窗口推荐的线上系统跟正规的网银没什么两样，但这套系统是吕毅自己搞的，从未在金融系统被过案，钱进去直接流进他自己的公司。事发之前他早就跑到海外了。这么低级的骗局，上级领导和监管系统看不出来，非得修订一个新法条才能防得住。懂中国的人都知道，没有权力的庇护，一个人是不可能造个假系统把几百亿装进自己腰包还安全的跑到海外。而另一家暴雷的包商银行背后是明天系，明天系用数百家空壳公司套走资金1560亿。明天系的后台是谁？聪明人都知道，顶级权力。还有盛京银行，许家印入主后把自己的房地产贷款占比两年逼近到 22.5% 的红线，一爆雷钱全没了。还有恒丰银行、锦州银行、辽宁农商银行，连续三年全国几十上百家银行每年处置的不良资产高达3万亿。所谓处置不良资产，大白话就是钱要不回来了。那这次银行监管法到底修订了些什么，效果如何？我还真研究了一下，没有一句现代法律术语，反倒是把什么硬约束、整顿组、双罚制、关键人、关键事、穿透式监管这些土鳖话放进了法律文书里。比如说双罚制，您是说罚一杯自提一杯吗？浓香型还是酱香型啊？中国法律把泥腿子领导喝嗨后的土鳖语言都写进了严肃的法律文书里，你就知道结局。还比如说穿透式监管，就是指趴在门缝窗缝里一层层往里扒，看这家银行到底属于谁的，钱从哪来，谁说了算，有啥异常情节。你他奶奶的还真是个人才啊，到底是开银行还是开私家侦探所的呀？这些银行坚守自盗，之前他们的违规过程报表上写得清清楚楚，根本不需要再修订一部新法，只要权力不被制约，硕鼠硕鼠定是我鼠，所谓修法就是表演，能坐上人民大会堂的个个都是好演员。这次出台一系列的新法和修订旧法，最牵动人心的就是国防动员法，它是2010年就有的老法，但这次有不少关键性的内容增加和修订。比如说第一处，新法第十章章名叫民用资源征收、征用与补偿，而旧法里没有征收这两个字。别小看新法增加了征收这两个字啊，征用是借，你的车被开走执行军事任务，你的房被征用为指挥部，理论上是借，有租金，用完了还得还你，坏了得赔偿，但征收是买断，你不能拒绝，至于给多给少人家说了算。更重要的是征收是强制性的，你不能说我舍不得，立这个法就是要强制你学会断舍离。当年哈根达斯啊有一个很著名的广告啊，就是爱我就请我吃哈根达斯吧。未来也有一个广告，爱国就请国家收你的房子车子吧。新法第63、64条都加上了征收这两个字，无论新法旧法都明确写着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接受依法征收征用的义务。义务这个词儿，能晓得吧，在法律上就是必须接受的啦，没有回旋余地，谁要跟你商量了、敢违抗按暂时法律处置。另外能晓得啥叫民用物资和资源吧，就是国家要征收你的厂、你的地、收你的粮、你的家具、锅碗瓢盆，甚至你们家有一条德国大狼狗，都在这个范围，你必须服从。新法还把定义更加明确化、具体化了。你看第63条第二款明确写进了交通工具，真打起仗来 包括而不限于私家车、摩托车、农用车、渔船，甚至私人飞机，甚至包括我骑着我心爱的小摩托，你都得捐给国家，都是最现成的运输力量啊！国家征收征用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你天天盼着打日本、打美国、打台湾，是时候踊跃把自己的交通工具拿出来捐了。我骑着我心爱的小摩托，赶紧拿去捐了。对了，无论新法老法，都说到了征收或征用民用资源。大家知道，物资指的是硬件，资源是什么？资源就包括你的技能和渠道。比如说你会写程序，就帮着国家当黑客吧，会飞无人机上前线炸美军的坦克吧，有物流渠道帮国家运粮吧，你有海外的亲戚帮着打听打听情报，不得违抗。最重要的是启动国防动员法实施的条件放宽了，门槛降低了。旧法规定的是当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被冒犯时，才能启动国防动员法。而新法的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三条全都加上了中国的发展利益这条红线。只要谁敢触及中国的发展利益，比如说一带一路的项目在某个国家被叫停，芯片被断供，油气开发有争端，海外资产被冻结，我们都可以启动国防动员法。战争的门槛大大降低。哪天哪个反动国家敢诋毁我们的语数机器人是二傻子，影响了我国的机器人发展的利益，我们也可以战争动员，打一场语数战争。新版老版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比如说18到60岁的男性，18到55岁的女性都得承担义务。而有一些新的内容真是值得把玩，比如说新加到第77条，国防动员令一经发布，像诉讼、行政复议、仲裁、国家赔偿这些正常的司法活动就得终止，也就是说该赔偿你的可以不赔偿了。还有第72条，编造传播虚假国防动员信息的将被依法处理。大家知道我国是一个很容易造谣的国家，平时你造谣只关七天，战争动员令一下，那是哪怕你只是在网上发布的消息数字上有些差别，保证你成为缝纫机的熟练工也好，你出来以后可以自主创业，开家服装厂。还有第七条，国家建立适应国防动员需要的数据服务保障制度，依法收集使用与国防动员密切相关的数据。打仗当然需要各种数据，国防机构可以直接上你们家门收集数据，你必须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提供。比如说家里几口人，有多少财物，村里和小区有哪些动静，有没有坏分子藏匿，隐瞒就是违法犯罪。至于数据服务保障这五个字，懂中国国情的朋友就知道了，也就是说如果有事国家就断网，当然那时候不叫断网，叫数据保障。一说起国防动员法，很多朋友就来问我会不会打台湾。我是一个写文章的，不是军事专家，我哪知道会不会打台湾。但是打不打仗其实是有迹可循的。我们来看看，第一，一场大型登陆战需要多长时间准备，这是有硬指标的。比如说海湾战争是最好的参照，伊拉克1990年8月2日入侵科威特，美军在8月7日启动了沙漠盾牌计划，直到次年，也就是1991年的1月17日才开打空战，这时已经过去了5个半月。直到2月24日的凌晨，46.5万人的盟军地面部队展开进攻，足足已经花了6个半月时间。而且这么长时间的准备还是在最理想的条件下完成。当时美国人不仅有英法等盟军，还有沙特等阿拉伯盟友提供现成的深水港和机场，而且当时伊拉克也没有能力大规模进攻运输船、运兵船。但打台湾比这个难，130多公里的海峡随时可以对运兵船进行攻击，滩头也就那么几处。第二，开战前有什么信号？前美国中央情报局东亚国家的情报官，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卡尔佛曾经写过一份被国际军事界啊广泛引用的清单。首先是大型军事部队的移动调集痕迹，这将持续三五个月甚至更长时间。 开战前3到6个月对主要装备做大修，弹药产能激增，舰船、飞机、装甲车大规模调动。天上有卫星，地面有特工，现在 AI 大数据分析得如此厉害，这些调动根本瞒不住。目前看来，解放军并没有这样的调动。卡尔福清单显示，大型战争开战前6到12个月将做到全军延长服务期，就是说不准退伍，把经济与制裁做隔离，海外资产撤回国内，囤积战备物资，对国内民众做战争动员。我们来逐条分析。2018年，中国突然成立了一个部级单位，退役军人事务部，把原属于中央军委相关部门、民政部、人社部对军人转业安置的功能全部整合了起来。同年，中共中央又成立了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官方的理由是保障退役军人的权益。但换个角度，在此之前，退役军人的数据和管理是松散的，但自从2018年设立了退役军人事务部以后，8年过去，数字、档案、人事关系全部建立，什么年龄、忠诚度、谁会开坦克、谁会修雷达、是否参加过实战、人在哪儿，国家全掌握。重要的是，这次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把预备役人员的储备与征召改成了后备兵员的储备与征召。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叙事的不同啊，因为第37条写着，国家决定实施国防动员法后，预备征召的后备兵员未经批准不得离开登记地。这意味着什么呀？兵员池规模的极度扩大。过去呀，只锁住在册的预备役人员，现在锁住的是所有登记在册的适龄人口，池子从几百万变成了上亿。卡尔福清单里边还有一个把经济与制裁做隔离，中国这几年可不就是干这事儿吗？减持美债从2013年高峰的13000多亿美金降到了今年6月的6334亿美金，创2008年9月以来的最低。同时买黄金，而且越买越急，到了今年7月末，黄金储备约2366吨，是中国历史上最高，增持速度也创下了历史记录。让人更加关注的是，2025年9月，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披露了美国国防部一份情报，中国正在大批建造滚装船和特种驳船，而且具有登陆作战的用途。美军的印太司令部高度警觉，卫星啊还拍到湛江外海3艘驳船互相连接，与滚装船做配合。滚装船就是大型轮渡，可以运民用车，也可以运坦克。奇怪的是，中远海运和渤海轮渡多艘渡轮都按照军事要求做个改装，尾跳板能够液压伸出，在离岸边很老远直接就可以把两栖登陆的装甲车放下水。更让人关注的是驳船，那批驳船被称为水桥级别，2025年初才第一次从卫星图上被人认出来，此前世界上从来没存在过这种东西，就没人见过这是什么玩意儿。3艘驳船连起来能拼成820米长的可移动栈桥，理论上每小时可以运送几百辆坦克上岸。2025年3月，他们已经在湛江的海滩完成了海试，就是把一片没有码头的海滩迅速变成了码头。美国情报部的结论是，这东西打不了头阵，但可以迅速的把重装备源源不断运上去。它改变了一个前提，过去人们认为啊，台湾的西岸只有十几处滩头可以登陆，现在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变成了登陆点。声明一下，中文系的我不是军迷，更不是军事专家，上述只是根据很多资料自己分析整合而出。屏幕前的各路高手，你们自行判断啊。有一个盛传了很久的说法，解放军将于2027年攻打台湾。这其实是2021年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司令戴维森在国会作证时说的那句，未来6年中共将攻打台湾，这个时间点被叫做了戴维森窗口。但是今年3月，美国情报界发布了年度威胁评估，结论却是中共领导层认识到两栖入侵台湾失败风险很高，目前没有计划在2027年对台动武。但把一切迹象连起来看， 解放军这些年针对台湾的演习是越发频繁，从未在世界上出现过的巨型驳船已经建造完，屯黄金、柬美寨上亿的兵源池已经搭建好了，现在又修订了新的国防动员法，这就是说物资、钱、人、法、思想动员都在往同一个方向走。结论很简单，一想打，二怕打输，所以尽可能缩短想打和能打之间那段路程。战争是残酷的，历史是诡异的，打不打不取决于我们怎么想，历史车轮浩浩荡荡，一切看天意。最后说说反跨境腐败法，这部法早在2023年就进入了立法规划，此时正在审议中。这部法的缘起简直是个大笑话。大家知道猎狐行动十几年来一共让3000多名贪官回国自首，官媒大肆宣传，还有剧组用正能量手法拍了影视剧，但真实的过程十分不堪，其实就是靠黑社会式的骚扰恐吓威胁家人逼回国的。比如说前武汉市官员徐进2010年带全家离开中国前往美国，住在新泽西，追逃组劝回不成，便把徐进82岁的父亲弄到了美国，让老人逼儿子回国。徐进断然拒绝回国，他的女儿就收到了恐吓和不断的骚扰，还有一张威胁的纸条贴到了他们家门口，上面写着，如果你愿意回大陆坐10年牢，保你的老婆子女没事。徐进当机立断报警 FBI， 美国马上抓了这几个人并判处有罪，罪名是充当中国的非法代理人和跟踪。法官说啊，这些行为对我们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徐进是不是贪官单论，但中共海外追逃完全是黑社会的做派。这套做派不是新发明。1940年斯大林要除掉流亡国外的托洛斯基，派了一名特工伪装成托洛斯基的女秘书的男友混进了屋里，用冰镐砸开了他的后脑勺。这些年啊，中共也知道这种弄法搞得自己声名狼藉，也想改个打法体面点，不能总办黑社会追杀海角到天涯吧，被 FBI 抓住总不能拿出纪委的红头文件说事儿吧，啊，同志我是来追逃的，人家美国人不认。于是中共就想从法律层面跟国外的司法部门交接，这就是推出反跨境腐败法的原因。但是立了法外国司法部门不认啊，人家认为你那个法根本不是个正经法，你那是假法，人要是给你送回去了肯定遭你的酷刑虐待。美国司法部的定性更加直接，司法部的助理部长德莫斯说，猎狐行动表面上是以反贪腐为名，实际上则是中共最高领导人抓捕海外异议人士的手段。今天咱们聊了中国这几天紧急推出的一系列法律和修订案，总结一下，律师法是党彻底控制司法系统的法，国防动员法是攒集炮灰抓紧枪杆子的法，医保法则是让平民为权贵填坑的法，耕地法和农业法是把饭碗攥紧在手里的法，破产法是安抚工人别上街的法，银行监管法是保证敛财机器不卡壳的法，反跨境腐败法是惩戒家奴并保证不被其反噬的法。2026年是赤马洪洋节，限制人出境，限制钱出境，查附图、查桥、查税、查离岸信托等等等等，针对有钱人的追查，针对普通人的管控，甚至对自己的官僚体系也绝不放过。你看出台的这一系列法和规定只不过是为了解决集权的困境，当初苏联也走过同样的路，或者说中国必然走向老师同样的归途。1939年苏共就通过了苏联律师条例，要求律师、检察官、法官必须政治忠诚，完全接受党和国家的管控，农庄集体化，种什么由国家来定，医疗和养老号称国家包办，但质量很低，且一直双轨制特权化。国防大家知道全民动员制，人人都是炮灰，官员以反腐为名清洗了一轮又一轮，出境要审批，外汇要管制，普通人境外投资那是死罪。 安德罗波夫当了15年的克格勃的主席，后来他成为苏共总书记，他一直致力于强化这种严厉管控并沾沾自喜。但是在1983年6月的中央全会上，他忽然疲惫地说了一句，说实话，我们至今还不了解我们所生活和劳动的社会，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安德罗波夫一生都在严控社会，有趣的是他们一辈子也不了解他们所严控的社会。斯大林最后死于他手下默默的注视不施救，而安德罗波夫说完，我们至今还没了解我们的社会，8个月后他就死了。过了8年，苏联也死了。感谢收看我的油管频道第8期节目，敬请订阅、关注、转发、评论，谢谢。